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看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后书第二章第二章。那第二章特别讲到说主来，然后我们被提在哪里？在空中所以我们与主相遇、与主相见的地方是在空中，那叫做赴羔羊婚宴赴羔羊婚宴。那我们被提之后呢，那地上当然就经过三年半的大灾难的时期这个时期过完之后，那主耶稣呢就会率领千万圣徒，那就是我们就是教会，会从空中降到地上来那个叫做显现。当我们跟主在空中相遇的时候，看不见，别人是看不见的在空中也是看不见的，但是三年半这个灾难过了之后，那么主会带领我们降临在地上，这个时候看得见看不见，这时候就看见，看见叫做显现以前看不见，现在显现出来了那在末世的时候，那保罗也特别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说因为他们心里一直担心说，那到底主是不是已经来过了是不是把我们给忘记了没有把我们提上去所以保罗特别讲说，当被提之前，那么一定会发生至少两件事情。第一个，离道反教，还记得吗？离道反教，我们上次已经解释过了我就不再讲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敌基督会出现敌基督这边讲到说那大罪人沉沦之子，有没有？那个就是敌基督。请问敌基督是不是撒旦？其实不是不是撒旦你看得见吗？看不见，对，他是灵跟神都是灵，对不对？你不会看见的，你看不见的，除了那道成肉身的耶稣嘛，对不对道成肉身，肉身就是你看得见，但神是灵，你看不见。撒旦也是灵，邪灵嘛那你也当然看不见，但是敌基督看得见吗？看得见，那是人。所以敌基督不是撒旦，撒旦不是敌基督，但是敌基督背后替他撑腰的是谁？撒旦。要了解怎么样？也就是撒旦所使用的大元帅，那就是敌基督那在末世的时候会出现敌基督，也有一个假先知这假先知就是一个宗教领袖那这个就是第二号人物了撒旦国度里面的第二大的人物，那叫假先知这在启示录里面会讲到这边虽然没有讲好，那第五节第二章的第五节，他说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件事告诉你，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那为什么现在敌基督还没有出现呢？因为有一个拦阻他的，拦阻他的就是不让他出来的意思，拦阻他的那上次我们大概就是时间关系就很简单讲一下，拦阻他的是谁？是教会，哇，不错，还记得是教会当然也有人说是圣灵教会、圣灵，但这两个都可以了因为为什么？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神的灵运行在教会中嘛，对不对？圣灵有一个工作在那个地方他说这是一个拦阻的，等这个拦阻的被除去其实中文圣经翻的不是很好，除去是好像怎样那不好的拿掉，那才出现这不是除去是那一个被拿走的。那为什么被拿走被提了嘛你们这样一读就很清楚了，那个被拦阻他的，拦阻这敌基督出现的那个教会或圣灵提到空中与主相遇的那个，等于那个拦阻撒旦出来的那个力量这个拿掉就是被提了，那这个时候他就会出现，他就会出现。那这个就是发生在三年半一期之内的那个后三年半大灾难来临的时候 好，那么现在这个被除去之后，第八节，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非常明显，现在你看不出来，对不对？你看不出来嘛，因为我们还没被挤嘛，所以当到时候我们看会在哪里看？我们在空中来看地上发生的事情啊。所以有人担心啊，带灾难的时候我会不会在里面啊？没有，你不是在里面，你是在上面啊，在上面看啊，所以你可以很放心哈啊，好好做基督徒啊。好，当那个时候不法的就显露出来啊，有三年半啊，到了三年半的后期的时候，这个麦克风老师有问题，不管他了。好，三年半即快结束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讲到以色列全家会悔改，对不对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上次也大概提到了啊，这不法的啊，就是那一个敌基督啊。那因为以色列人会重造圣殿，重修圣殿，要把圣殿建起来。那我们知道现在那个圣殿所在的位置是盖成清真寺，回教徒把它盖成清真寺。耶路撒冷它是犹太教、基督教还有回教他们共同的圣地，大家都要这一块地，就形成一个非常紧张拉锯的这个局面。虽然现在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领土里面的，但是在他们圣殿的上面却盖着什么清真寺。以色列人敢不敢拆？敢嘛？为什么？因为一拆就一定世界大战，因为回教势力多大，对不对？一打，那这个后果就很剧烈了啊！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啊！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就爆发了。但到最后，以色列会不会盖？
会，
一定盖。为什么？因为预言早就讲了嘛，以色列一直要盖，但在等一个时机嘛，对不对？好，到末世的时候会拆掉清真寺，重盖圣殿。这个是盖圣殿不用花很多时间，有人估计大概两三个礼拜就可以盖起来。他说可能吗？可能，所有造殿的东西都预备齐了。我们上次讲到说，连那个最近报纸看到那个小红母牛，有没有？红母牛是在这一个利未记里面特别讲到的除罪水啊，就这样母牛把它烧成灰啊，那个灰做成的赎罪水都已经找到了，祭司也找到了。那你请问祭司是一定什么支派的？不但是利未人，而是利未支派的，而且是亚伦的后代。那为什么现在没有看到大祭司？哎，你看哦，这是因为利未支派，这个以色列本来十二个支派，对不对？有两个支派是南国，对不对？北国有四个支派，对不对？北国四个支派跑哪里去了？不见了。为什么不见了？因为亚述帝国啊灭了，对不对？那亚述帝国跟巴比伦帝国不太一样，做法不太一样。亚述帝国是把你灭了之后，就把你的人迁到别的地方去，然后把别的地方的人迁到这个地方来去通婚，就把你整个血统把它打乱掉。所以为什么撒玛利亚人、以色列犹太人不承认他们是犹太人？因为不纯了，因为这一番嘛。所以那个十个支派跑哪去了？不知道了，没了，历史中好像没了。而南国是两个支派嘛，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嘛，后来被灭，被掳嘛，对不对？巴比伦帝国就把掳过去嘛。不过他们还是保留比较纯正的这个血统在里面嘛，对不对？但是到末世的时候，这十二个支派都会出现。你看启示录里面不是有144,000人吗？每个支派12,000人，可见通通出来。在末世的时候，这些通通会回来。所以以色列从复国本来不可能，2000年的亡国，对不对？但在1948年，哎，重新复国起来，有没有？所以枯骨复生啊。刘牧师最喜欢讲以西结书的38章，以色列枯骨复生，讲到以色列的复国，哎，这个预言又应验了。不可能，王国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王国的2000年可以重新建造起来，唯有神的选民以色列起来。所以这道末世一定会拆掉 重建圣殿，很短的时间。如果这样子起来的时候不得了了，两方就开始聚集征战哦，那个战起来不得了了，对不对？这时候敌基督出来嘛，对不对？那敌基督是模仿的，说真的，敌基督他就是模仿神的作为。我们说三位一体，对不对？哪三位？圣父、圣子、圣灵，对不对？他也模仿，他模仿什么？撒旦，对不对？撒旦就好像他们的天父一样，他们的就模仿天父角色。敌基督模仿谁？圣子耶稣基督嘛。还有一个假先知模仿谁？那个圣灵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三位一体，他就有一个假的三位一体，知道吧？就跟你比。那再来，耶稣有经历死里复活，对不对？而如果你看启示录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一只龙啊，从海里上来那个兽，那个兽有七头十脚，对不对？其中一个脚好像死了，啊，受了很大的一个刀伤，好像死了，要重新活过来，在模仿什么？死里复活。所以大家会认为说，哦，这一位真是基督啊！所以这个认为他是基督，他一定是什么支派？什么？他一定是以色列人了，十二个支派，对不对？如果他不是犹太人，他如果不是犹太人，他怎么可以做基督？对不对？他如何模仿基督做假基督呢？敌基督呢？所以他一定是以色列人。至于哪个支派？哎呦，你都记那么清楚，可能是但支派啊。这个从这个雅各啊，雅各讲到但支派，那是毁蛇，有没有？当然，我们这是有点从经文里面去有点猜测了哦。那是不是一定但支派？那就等到末世。那说末世我怎么还在啊？不一定。那如果你不在，你会在哪里？
在半天
啊，在空中。半空中好像，哎，我们在空中，我们在看整个局势，是不是真的这个样子？你相信是真的这样子吗？我根据圣经，对不对？是这个样子。那是不是但支派？猜测，到时候我们都知道了。好，那个时候就爆发了哈米吉多顿战争，听过没有？哈米吉多顿战争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一爆发之后来了，因为以色列人认识那是敌基督，所以很多人被杀。杀掉三分之二，三分之二以色列人都会被杀掉，被剪除啊，说不多人了、啊。你看以色列死掉三分之二的人，其他三分之一的人怎么办？逃啊，不是被提啊，抱歉了、啊，以色列没有被提啊，没有，谁被提？
神的儿女，
在基督里死的人，请注意哦，在基督里信耶稣的人得救重生才会被提。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都被提，被提几次？
一次。
同个时间，但复活前后顺序有变，对不对？那个死里的在主里死的要先复活，对不对？但是我们听到号筒末世吹响的时候，身体在一瞬间一眨眼之间怎样也改变了，然后提是同时被提，这样了解意思吧？哦，这个帖上龙家这个前书讲得非常非常清楚，是这样子。好，我们就是被提了，对不对？那、以色列有没有被提？很抱歉，信主的当然被提了了哦。而你看到以色列他们没被提，有了，有了，当然有。有没有以色列有没有信主的？有有有。而且不要忘了、哦，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都是什么人？犹太人，对不对？所以你不要是以为犹太人通通是犹太教的，没有没有，很抱歉。很多人，那你看嘛，初期教会耶路撒冷是母会，对不对？请问在这个地方信耶稣的人是谁？大部分都是犹太人，绝大部分。所以了解了没有？啊、哦，所以我们有时候有那种观念，哦，外邦人，我们都是外邦教会啊、哦。那犹太人，哦，犹太人都信犹太教，不是这个意思。要了解这意思没有？我们观念有时候该改变一下啊、哦。好。哈米吉多顿战争一爆发的时候，以色列死伤非常多啊，死伤非常多，所以他们就开始跑，往哪边跑？东门，东门，东门橄榄山的方向跑。你还记得伊甸园？你还记得吧？伊甸园神派两个基路伯在哪里看守伊甸园？ 手中拿着那转动的火花火的这一个剑，把守在哪里？伊甸园的东边，东边。以后要回去，要从东边进来。新耶路撒冷从东边进来，为什么不让他进来？进来就杀，不让你进来，为什么？伊甸园里面有生命树，犯罪的人如果吃了生命树，你以为会怎么样？简单讲，生命树吃了让你长生不老，这么讲好了，中国人比较容易听得懂。生命树的果子吃了之后让你长生不老，如果你没有罪，如果你是圣洁的，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你就得什么？永生，对不对？如果今天你有罪，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你会怎么样？永远死掉，叫做永死。所以为什么神不让你进来？因为是有罪。什么时候可以进来？罪拿掉，对不对？这样推论逻辑通吗？如果你有罪，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叫永死，神不要你永死，神要你得什么？永生。除非把罪先拿掉。你有罪，你进来，抱歉，不让进来，转动的火焰的杀。为什么？神爱你，请注意哦。如果今天神不爱你，你要进来就进来，你要吃你要死，你管你的，那就不叫做爱，对，那叫溺爱，对不对？神的儿女要管教，除非你离弃罪归向真神。所以为什么当耶稣断气的时候，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了？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什么路？又新又活的路，可以到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这时候你就可以回来。当你信靠耶稣的时候，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我们可不可以回到伊甸园呢？可以。了解这个整个新约到旧约到新约这样整个脉络没有？哇，你就知道为什么神的儿子来做这件事情，目的是要让我们得永生，目的是要我们得荣耀。如果你懂这一点，你在看圣经你就很清楚。阿们吗？哦，他们就跑。所以为什么你看哦？你现在去耶路撒冷看，那个东门要往橄榄山的方向，前面都是什么？都是坟墓。谁把坟墓葬在那里？回教徒。回教徒把所有的死掉的骨头都葬在那里，为什么？那个死啊，骨头代表死嘛，人死了葬在那个地方，对，就是要破坏你。撒旦的名字叫做敌嘛，抵挡神嘛。神要做的是让神的百姓回来，撒旦做的是什么？拦阻你，不让你回来。所以为什么那边给做坟墓？你知道这属灵的意义没有？所以很有意思哈、哦。不是很有意思，很可怕哦。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来龙去脉。好，但是我们神岂会让这个受限制？所以当哈米吉多顿战争发生的时候，以色列死伤非常多，死掉三分之二，其他三分之一的人就跑啊，就往橄榄山的地方跑。这个时候耶稣就带领千万圣徒，那就是我们哦，从空中降临到橄榄山。我们看一节经文，启示录一章七节，看啊，他驾云降临，那是谁？他是谁？耶稣基督。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七晚斋有没有啊？七印哦，第一印有没有？叫做白马斋有没有？呀，一个人骑着白马，然后有弓无箭，胜了还在胜，对不对？就是仿效这个，因为耶稣是驾什么？白云，驾云。那是白云哦，马不是白马哦，骑白马在地上骑白马，那叫做假基督、假宗教，这样了解了没有？所以耶稣是驾云降临，跟谁驾云降临？
众
哦，众圣徒哎， 好，这个时候众目要看见他，众目是代表地上的人都看见了。那之前可见之前耶稣带领我们在空中羔羊婚宴的时候，众人有没有看见？没有看见。这边才讲说众目都看见他，那你说哇、哦、全世界怎么都看得见？以前很难理解这件事情，现在人一看就知道为什么，网络直播，你了解了没有？台湾在选举，对不对？你有看到直播吗？哎呦，高雄发生什么事，我现在 这边都知道，台湾发生什么事你都知道，对不对？哦，众目都知道。你看这个经文你了解了没有？哦，所以你看2000多年前约翰在写启示的时候，大家看不懂，很多人读启示看不懂，对不对？啊，启示录好难哦。现在你看好简单了、啊，为什么众目都看见耶稣降临在地上？网路直播、电视转播、即时报道，看懂了没有？众目都看见他，连刺他的也要看见他，所有的人啊，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为什么因他哀哭？地上的人为什么哀哭？你会看到启示录哦，启示录说真的，信主人都怎么样？上去了，对不对？啊，留下的可能还没信主，但是到末世有没有在传福音？天使已经不传福音了，为什么？因为耶稣讲了嘛，对不对？直到福音传遍地极，有没有？末世才到，对吧？可见天使也不再传福音了，地上就留在那个地方。但在末世里面哦，如果看启示录会出现有两个传道人，两个见证人，怎么样？以色列做悔改，跟这两个人很有关系。以这两个见证人在讲，这一位是敌基督，而以前我们所杀的那个耶稣是真的基督。所以为什么还有三分之一的人他会悔改？以色列三分之一为什么悔改？因为真的他们相信，相信了。所以就不让敌基督的像放在圣殿里面去膜拜他，还记得吗？我们上礼拜有讲过，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拿下来？当拿下来之后，哈米奇多顿战争爆发，所以来杀嘛，所以他们就跑嘛。啊，这样脉络清楚吗？啊，他们跑到耶稣降临在橄榄山。好，我们回到我们的经文。他说第八节，那时这不法的人就显露出来，敌基督在末世里面就很清楚很明显那是谁。当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对不对？不知道啊，不要随便乱猜哦。你当时有人说希特勒就是那敌基督，或许有人说川普就是那敌基督，没有啦，川普绝对不是啦，抱歉。好，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请注意他是谁？那不法的人，那一位所谓的敌基督，口中的气，口中的气啊，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当耶稣下来的时候，你会发觉，如果我们看启示录然后再去看一下现今的状况，你会发觉真的是末世的。在末世的时候，整个环境哦大改变，不是大改变啊，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整个环境在改变，对不对？啊，这个尤其最近几天有山火，对不对？一看到灰蒙蒙，对不对？然后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太阳的颜色变得很漂亮？有没有？什么颜色？红色。在末世的时候，你看启示录，太阳像黑布，对不对？变黑的。月亮呢？变红的，对不对？月亮为什么变红？你现在看太阳就知道了，为什么？空气污染，越污染越严重的。太阳也好，月亮也好，红红的好漂亮。当很漂亮的时候，就是什么污染很严重，你知道吗？哦，有时候你看彩霞好漂亮，对不对？哎，都有问题，因为空气很脏，所以到越到末世，空气越脏。而且你看到启示录，当时的太阳很炙热，有没有？那五个月大家挡竹窗，有没有？你想到是什么？我们现在空气污染破臭氧层已经破得一大糊涂，对不对？太阳那么炙热，太阳是紫外线的，紫外线本来是好的，适度紫外线是好的，紫外线可以干什么？杀菌。紫外线不是可以杀菌吗？ 但紫外线太强，那个臭氧层本来是保护可以吸收，把大部分的这个紫外线拿掉，对不对？但是臭氧层破掉之后直接照射啊，直接照射的时候那紫外线很强啊，很少的时候它是杀菌，很强的时候就让你什么呀，长皮肤癌嘛，这很简单嘛，五个月皮肤癌。所以大家长 tumor 长肿瘤的时候啊，他们有没有因为这样子悔改信主？没有，他们反而咬紧牙根在咒骂神，咒骂神，不是不信的。所以你会看到末世那种污染，然后你去看嘛，在启示录讲到说，哦，那渔船坏掉三分之一，对不对？海中的活物少掉三分之一，那讲到什么？海洋污染啊！你看这个讲到海洋污染之后，那个渔产量、那渔获怎么样？越来越少，那船为什么坏了三分之一？不用开了，船不用开出去了，为什么？鱼没那么多了啦，开那么多出去，每开一条船出去要花很多钱呢。坏了三分之一，代表三分之一不用了啦，剩下三分之二，啊，越来越严重了。你们看启示录用这样看一下，现代人越看启示录，你越看越懂，以前看不懂。哦，好像那个什么什么那个这个什么无花果有没有？当地大震动，无花果天空好像掉下很多无花果的东西，有没有？你要想那是什么东西？炸弹！你想到大炸弹没有？炸弹嘣嘣嘣掉下来，杀了多少人？哇！你去看启示录，越看我们现在看启示录比较简单。那以前因为2000多年前，约翰没看过炸弹长什么样子，坦克车长什么样子。汽车长什么样？他没看过汽车，对不对？能够看到马车已经不错了，对不对？所以他用蝗虫，有没有？哦，尾巴会喷烟，有没有？啊，后面好像蝎子的尾巴可以蜇人，为什么？啊，空气污染，那废气飞下，你不是中毒啊？跟中蝎子的毒是一样，所以他用很多东西形容。那你看那是什么东西啊？他拼命讲那个蝗虫，还会飞啊，对不对？那废气当然会飞啊。后面冒黑烟啊，无底坑的那东西跑出来，无底坑的东西你看像那石油，从无底坑把石油不断拿出来，拿石油去做汽油，然后去做什么发电，去做什么东西，造成现在空气的污染。哎，我们在讲启示录，我们赶快拉回来啊、哦、所以末世你会看到末世的景观就是这样。但是当耶稣下来的时候，当时的空气是整个环境是污染的一塌糊涂的，但是当主耶稣降临在地上的时候，用他口中的荣光，降临的荣光，口中的气灭绝，不但灭绝了敌基督，还有那第二号人物叫做假先知，这两位会最早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第一最早的客户就是他们两位啊，请问哦，撒旦进去了没有？没有，神把他关起来，放在无底洞里面多少年？
1000，
进入千禧年国度，对不对？千禧年国度在哪里？发生地点在哪里？不是在别的地方，就是地球上。当耶稣降临的时候，他的荣光降临的时候，会把这所有一切都清干净。你说怎么可能呢？人类破坏成这样子，怎么一下子就可以？再神岂有难扯的事？你相信吗？哎，我是相信的啊，因为你看到我们刚刚讲那么多一一在应验圣经的预言，要是有一项只要一个没有实现的话，假的。你说说的真的，就这个不是真的，很抱歉，那就不是真的。要了解意思吧？啊，我讲 99.9 句都是真的，只有那 0.01 是谎话，那你所讲的话就是谎话。了解这意思没有？所以当他洁净的时候，耶稣带领所有的圣徒在耶路撒冷要执掌王权多少年？1000年。那请问谁成为他的百姓？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没有被提哦、抱歉，我讲的以色列人是之前没有信耶稣的这些人，即使后来悔改的，他们也没有在空中，他们在千禧年的国度里面啊。 所以耶稣在地上执掌王权，那你说什么？哎呀，神怎么这么麻烦呢？把撒旦直接丢到硫磺火湖去，把他关起来，不是天下太平了吗？不要忘了，这是大卫之约。大卫之约，神应许大卫，你的后裔必坐在你的王位上。耶稣作王是什么时候？在地上作王，就是千禧年。千禧年的国度是为了大卫之约一千年。然后我们说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不对？在那耶稣活在地上没有做王，没有，第一次来没有做王，哎，对不对？但是第二次再来，千禧年国度他做王一千年，谁跟他一起做王位？就是我们呢。我们呢，跟他同坐宝座，然后你会看到，看呐、啊，对不对？我们要奔耶和华的山，有没有？那讲什么？千禧年国度啊！所有万国万民都要来这个地方聆听神的训诲，有没有？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我们唱，有没有唱诗歌？唱的，这是以赛亚书里面特别讲到的。来吧，登耶和华的山，有没有？啊，万民都要归向啊！我在讲什么？千禧年国度啊！讲到那个时候啊，好，一千年过去之后，神就把撒旦放出来。他说：哇，真那么麻烦，好不容易把他关起来，为什么让他出来？让他出来，千禧年之后撒旦会出来，出来干什么？迷惑。照理说你受了一千年神的教训，大家不是都听神的话吗？对不对？全世界人都在听神的话，千禧年好的无比，对不对？但是撒旦一出来，是不是又受迷惑了？人又受迷惑了。所以到世纪末千禧年之后，还会再发生一次大战。这个时候撒旦罪恶满盈，神就把他放到硫磺火湖去。撒旦最后在硫磺火湖，还有白色大板宝座的审判，那个时候就出现了。所有不在主里面的通通下去，通通下去了啊！那时候新天新地降临，那叫新耶路撒冷城。你有没有在里面呢、啊？
有，
有没有？
有。
哟，感谢主哈、哦，你有在里面啊、哦！坚持你的信仰，坚持到底，了解了没有？好，整本圣经讲完了啊、哦！啊、哦，你如果了解这个脉络，真的，你去看圣经，你充满盼望，充满喜乐。对不对？这个对于铁萨罗尼迦教会在遭受一个逼迫的信徒里面讲，他看到一个盼望，他就可以轻看前面他所面临的这个环境的艰难，重不重要？信仰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看到盼望，对吧？环境很困难，你为什么可以坚持的活下去，勇敢的活下去，喜乐活下去？因为有盼望。如果你没有盼望的话，那叫失望，失望到最后怎么样？绝望，你连活一天你都没有那个勇气，对不对？为什么那么多人自杀？哎，不是，为什么有些人自杀？看不到盼望，找不到希望，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看到那个盼望。你要知道你是得救的，我以后必在新耶路撒冷里面与主面对面，阿们吗？我们现在都在建造灵宫，对不对？属灵的宫殿，而我们都是一块一块的什么？活石啊，活石啊，活的石头啊，对不对？不是死掉的活石，对不对？所以要盖新耶路撒冷，那个一个砖一块石头，那就是你，那就是我，我们都在里面，阿们吗？哎，有没有很喜乐？哇，上这门课就对了，不是读圣经就对了。OK， 我们就把它讲清楚一点啊。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喽。啊，所以没来上课实在好可惜，对不对？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来听呢？哈、哦，呀、yeah, ，我们都要努力啊，跟人家要跟人家讲，真的要来听好消息，这就是好消息啊，基督徒的好消息，在盼望哎、欸，啊、哦，你可以活得很喜乐嘛。好，第九集我们来看哈。哦，这不法的人，现在知道不法人是谁了哈、哦？我们讲那么多，就是谁？ 敌基督马窦知道他是人还是鬼？
人，
是人哦，你不要人鬼不分，他是人啊。好，这不法的人乃是造撒旦的运动，造撒旦，可见他是撒旦的什么？所使用的人嘛，对不对？他所作所为就是根据撒旦嘛，对不对？撒旦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嘛，对不对？所以照他所运动的，然后你看哦，他可以行各样的异能，哇，厉不厉害？人很喜欢看异能啊，很喜欢看所谓的神迹啊，但不要随便用神迹。神迹是谁做的？神做的叫神迹，鬼做叫鬼迹，对不对？我们要看，我要看神迹啊，那是神做的哎，不要随便用神迹，好吧？他说他可以行异能，可以行神迹，还有一切虚假的奇事。神迹、异能、奇事，是不是所有人都想看的？对不对？其实说真的啦，今天我们传很多福音，对不对？信的人多不多？有一些，不一定，我讲不一定。但是今天如果行个异能，大家信不信？哇，我都要来啊！如果说我们这个教会有一个死里复活的例子，哇，真的活在这个地方一轰动啊，哇，全世界人都跑来这边了，你相信吗？你一定相信，因为人很喜欢看神迹奇事异能，对不对？这是人的好奇心啊，这个无可厚非了。但是你要看到背后他讲的什么，这些是一切什么虚假的，哇，那就有差别的。真神迹跟虚假神迹，你要哪一种？我当然要真的嘛，我干嘛一个虚假？你要一个真丈夫还是一个虚假的丈夫？简单讲，你要真的货币，真的美金，还是要一个虚假的美金？你看比特币有没有？是真的钱币还是假的钱币？虚假的，买不买？很多人买，所以它很夯啊！哇，这一个coin 的几千块美金有没有？以前啊，几千块大家买，对不对？但是现在怎么样？哇，跌得一塌糊涂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它是假的嘛。它是不是有真的东西？我没看过，真的 coin 长什么样子？就是画给你看，对。有没有真的可以拿在手上的？没有，虚假的东西骗人的嘛，是不是？当很多人被骗了，他就好像变真的，好像变真的，但是他本质还是什么？
假的，
假的嘛。啊，他可以行异能，各样，可见很多了，这一定会吸引很多人。为什么那么多人会相信他？他是基督呢？因为太像，像到哎呀不得不信哦。他也可以死里复活，而且他的像还会讲话。你看过哪个像会讲话的？真的啊，那这么形容，他在圣殿里面像会讲话的，哇，那不得了，那多少人会去拜。你看那巴西的圣母院那个圣母不是流眼泪吗？哇，全世界信徒都跑去看了，哦，在膜拜的。有没有看过这种新闻？没有啊，我比较随便乱看，然后看到哇，有看到这个你就觉得很好笑，怎么会这样子呢？哇，实在是哦。好，第四节，并且在那沉沦人的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诡诈一样是在欺骗，而且是不好的动机所带出来不好的东西，但是很容易被骗。不义，请注意哦，不义就是不讨神喜欢的意思，义是神喜悦的，神要的，那就是义。不义就是反过来，他所做的是不讨神所喜悦的，不合神心意的啊。他可以做各样不义的诡诈，这是敌基督的一个特质啊。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他怎么可能爱真理呢？他的目的干什么？抵挡真理嘛，对不对？因为他本身就是抵挡神嘛，所以他怎么会领受那个爱真理的心？不会的，他就是来带离开嘛。那真理使人得救嘛， 所以他目的就是让你怎么样，不得救。今天神的工作是要你得救得永生，而敌基督撒旦他们所做的就是让你远离真理，远离神，不得救，不得救，这是他的工作。所以耶稣才在十章约翰福音十章四节那边说什么，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就是不让你过一个荣耀的生活。但今天耶稣来是要使羊得生命，而且是得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哦，所以差别在这个地方。哦，那是极大一个差别。然后故此当耶稣讲当彼得讲完这保罗讲了这么多之后，他说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当然中文圣经家一看的话，你会觉得一个想法，哦，原来他会去远离真理会被骗都是谁做的，都是上帝做的。对，要是让这些不信的人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好像神故意让他们被定罪，是不是这样子？有时候读起来会那种感觉，对不对？就好像在讲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你知道神要借着摩西啊，把以色列带离开埃及啊，埃及法老王要不要让他们带出去？
不要。
为什么不要？属灵征战嘛，而且这些人太好用了，哪有那么多的人力劳力啊，对不对？哎，以色列200万呢，不得了，那年轻力壮至少60万呢，这些都是奴隶耶，好不好用？太好用了，要盖什么有什么，盖金字塔有金字塔，对不对？全国的劳力都他们用。哎，墨西哥人好不好用？我想请问你，美国里面的非法渔民难道现在才有吗？老早就有，为什么神不？那为什么美国政府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什么？劳动力，美国白人不做那个劳动力的东西，谁做？墨西哥人做。为什么墨西哥人做？因为他们身强体健，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吃苦耐劳，一天热一副就热天派。哎，墨西哥人最热天了。你知道辛苦工作，他们还可以很嘻嘻哈哈的，很快乐的，对不对？他们重视家庭。哎，有些墨西哥人有非常多很美好的品格在那里面，钱赚多赚少没关系，我就是很快乐，工作的时候很喜乐。有时候跟他一起吃饭，我就是跟一个墨西哥朋友一起吃饭，你知道我们都给小费，对不对？吃完饭之后给小费。你知道墨西哥人赚钱多不多？不多，都是靠劳力的。吃了他只点一个餐哦，你知道给多少小费吗？20块钱就放上去。为什么？我很高兴，服务真好，菜真好吃，这个餐就10块钱，他给几块钱小费？20块。你说我们收入比较多的给20块，我们都心如刀割啊，对不对？我怎么吃10块钱的东西给20块？啊，我就给 10%, 20%， 对不对？给个2块钱，你是10块给2块钱，合不合理？算不错的，20%，对不对？他给多少？200倍，不，200%，他很高兴的，他给的很高兴的。我还想说，哎，那一天工作才赚几十块钱，你叫20块钱就出去，他高兴，很乐天。今天美国要是没有这一群劳动人口，虽然是非法的，没有身份的人，美国容易会垮掉，简单讲，是不是？我们不是鼓励非法，不是这个意思，是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埃及法老为什么不让人放出他们出去？劳动人口啊，对不对？当然再过来是属灵征战。好，所以他不断拦阻，对不对？所以神在埃及里面降了多少灾？实在啊，可见法老王那个心多硬。但是圣经怎么写？神使法老王的心硬。你听起来什么？原来法老王心为什么那么硬？ 谁干的好事？上帝啊，有人在比上帝，是不是上帝？上帝使法老王的心硬，所以法老王才会那么心硬，所以才会这个样子。你读起来这种感觉错了，那是在讲法老王真的心硬。因为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他是全知全能的神，他知道法老王的心本来就是什么硬的，再怎么样就是硬的，没有经过这十灾。而且第十灾什么灾？为什么最后他放？第十灾什么灾？诛杀一切长子。如果你的门楣上没有羔羊的血，他就进到那家，灭命天使就进到那个家，诛杀他家里的所有的长子。哇，神残不残忍？有人看，哇，那么残忍哦！但是主在执行公义的时候，前面先给你什么？我都告诉你，我不但告诉以色列人，我也让埃及人都知道，只要你今天相信神的话，愿意杀羔羊，把羔羊血涂在门楣上，灭命天使会进去就不进去。但问题是，神清清楚告诉每一个人，人相信或不相信，你听了神的话，你可以选择相信，你也可以选择不相信。相信的果然灭命天使就跳过去，这叫逾越节。这样了解了，逾越就跳过去的意思，逾越节的羔羊保护了全家的安全，灭命天使跳过去了。但是你不听神的话，你不愿在门楣门框上涂上羔羊的血，你不信神的话，灭命天使就进去杀。所以当晚所有埃及人都在哀哭，为什么？因为不信神的话，审判来的时候，羔羊没有，羔羊血没有在你的门楣门框上，就是杀。请注意，后面看起来很残忍，那是公义，前面有没有先给恩典？那个恩典是我告诉你，你要选择相信还是不相信。你愿意相信，你就在恩典里面；你不愿相信，那就在神的公义审判底下。请问神公平不公平？
公平，
公平。你看到这里，你就说：哇，我的神是在做的，让你没话可说，对不对？你可以选择嘛，就像现在我去传福音一样，有人选择信，有人选择不信，对不对？但是如果下一刻马上审判来的时候，那些选择不信的人就后悔了，对不对？我当时为什么那么傻？我相信不就好了吗？但请注意，神有没有给机会？有，神一定先给你机会的。你可以做选择，你要是一直选择我不要相信，我不要相信，最后结果神会不会公义审判？一定，对不对？如果今天神不公，不信你公平的这个审判的话，那些信的会觉得很不公平，对不对？第五印有没有祭坛下的冤魂？有没有第五印呢？启示录第五印呢？祭坛下的冤魂不是一直跟神讲吗？神啊，你不执行你的公义要到什么时候呢？他们在等，他们在看啊。神啊，你说公义的审判要到，为什么我们已经选择相信了，在这个地方而看到那一些人还在那个地方作威作福，杀了我们没有事，神啊，你为什么不报应他们？祭坛下的冤魂不是在那边呼喊吗？神怎么说？会的，会死刑审判，但是再稍等片时吧。片时代表很短的时间，神要彰显他的公义。但为什么要等片时呢？为什么不马上执行呢？给机会嘛，神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看这片时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这些人会不会悔改？了解这意思没有？但是等这片时过了，就不再有怜悯，不再有恩典，面对的是什么东西？神的公义审判。 这样了解了没有？好，感谢主，你是在神的审判之下，还是在恩典里面？哦，恩典里面，哦，有没有更喜乐一点？你要不要喜乐？哎呀，太好，我选择对了。这一生里面，你可以娶错太太，不，可以嫁错，算了，是不是？你可以做很多错误的选择，但是有一个选择一定要做对。哪一个选择？我选择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选对了，这牵涉到你的永世，在上面还是在下面，差别很大的啊。所以我们现在看说，神使他心硬，神叫他们有一个生发错误的心，这是因为神知道神不是一个某个定点的而已了，他是昔在、今在、永在，他是过去、现在、未来全知全能的神。他知不知道最后结果法老王还是心硬？当然知道。神就任凭，在罗马书里面用到这两个字，任凭。有没有什么叫任凭？我给你机会，我再给你机会，好吧，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我给了很多机会之后，你还是这样子。神最后说，好吧，那你就自生自灭吧，那你就承担你后面的结果咯。今天神一次两次不断的挽回你，挽回你，就像以色列人一样。神有没有在挽回他们？
有，
就是因为有，我们才要读那么多 大小先知书啊。先知书就是对未来万国在发预言，对以色列在发预言的嘛。为什么神要派那么多大先知跟小先知来？大先知跟小先知是怎么分？
篇幅长的，
就看这个人说的话多还是少嘛。话多的叫大先知，话少的叫小先知啊。哦，以赛亚是大先知还是小先知？大，不是他长得胖，不是，是他的话很多，讲了多少？66卷书啊，对不对？哇，神借着他讲了好多好多话，对不对？啊，大先知，但是有先知只讲一章的，有没有？啊，有啊，有一章的，对不对？那叫做小先知，这样了解没有？神为什么那么多派那么多大先知、小先知来向以色列人说话？为什么？给你机会，给你机会，再给你机会。但是机会不是永远都有，当日期满足的时候，神就兴起亚述，神就兴起巴比伦来灭掉以色列，掳走犹大，对不对？
对，
对。所以你不要说神那么残忍，怎么对付自己的百姓这个样子呢？你要看到神之前做了多少挽回的事情。当以色列一直心硬的时候，神只好怎么样？任凭吧，任凭吧。最后神管教手就出来，这样了解了没有？今天神有没有给这些人机会？
有。
神甚至派派他的亲生儿子来到世上，亲口来向所有人说话，但是有人还是不相信，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十一节，你就看这一节你就比较清楚了。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这生发错误的心是神给他的吗？不是，是人任凭他们，他们错误的心不断的听到神的话，不断的借着人，借着他的儿子所说的话，他们依然不接受，依然不相信，让那个错误的心一直在他们里面。神最后怎么样？任凭，就任凭吧，啊，他们就去信从那些虚谎，做一切不信真理、喜欢不义的人，最后结局都要被定罪。这个定罪是因为他们选择里面那个错误的心，信从那些虚谎，最后的一个结局。这样了解了没有？非常重要哦，所以不要误会神，任凭，任凭。有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时候，有时候任凭，有的孩子你不管怎么讲，他就这样子，最后怎么样啊？随便你吧，就让你去吃吃苦头吧，对不对？吃了苦头之后就回头了嘛。那个浪子的故事不是这样子吗？要分家产，给不给？给。 要离家出走，让不让？让，你不让也不行，对不对？他就自己跑掉了，对不对？你要忍下心，你做父母亲就要忍心，去吧。你要把我的家产花掉，去吧。你要在外面去做养猪的工作，去吧。去跟猪抢食物，去吧。做父母亲的大家都舍不得，对不对？我舍不得我的儿女在外面受一点苦。做父母亲的心就是，哎呀，不要让我小孩子受苦，我宁愿那个苦是我来受，是不是这样子啊？做父母亲是不是这样子？
对
对，甚至为你死我都愿意，如果你可以不受苦我死掉我都愿意，对不对？我们父母亲是爱孩子爱到那种程度，但小孩子无法体会，他体会不出来，除非他以后有自己的孩子，他可能会稍稍的体会。父母亲不愿孩子受苦，但是小孩子一直要那样子，那最后怎么样？知道怎么样？任凭吧，让别人去管我的孩子吧。所以浪子在哪里悔改？猪圈里悔改。如果这个孩子在自己的家里面，他永远不会悔改，永远都是靠霸主，永远是欺负老爸的，欺负这个家庭的，作威作福的。但在猪圈里面，他终于知道自己是不对的，知道自己不对，他说我不配。对，本来你就不配。为什么生了孩子，孩子就吃爸的、喝爸的、用爸的，还要骂爸的？为什么？因为他认为那是理所当然，你生我就应该受这些气，除非受苦。真的，有时候为什么会受苦？对不对？所以神为什么有时候任凭？我们都会任凭啊，去吧，让别人管吧，让环境修理你吧。你只能祷告神啊，让他受点苦没关系，不要让他死就好，哪天可以回来。是不是你有时候很无奈，只能到这种程度呢？对不对？然后受苦回来，乖乖的，有没有回来没有很乖？乖的，你都不用教的，别人把他教得很好的，他长大了，他就可以成熟。所以有时候环境艰难的环境会让人家成熟，你是在这里吗？对吧？十三节，主所爱的弟兄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得以能以得救。我们先看到这边。好，讲完这一些真理之后，保罗紧接着要劝勉帖撒罗尼迦教会。你看保罗常会劝勉人，讲了真理之后就回过头来再来劝勉他们，安慰他们，造就他们。他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哇，这句话对他们来讲重不重要？因为他们觉得说，哎呀，主你是不是已经来过忘记我们，把我们留在地上遭受苦难，很苦耶。保罗现在说什么？谁所爱的？主所爱的。哇，你看这句话对他们多大的一个安慰哦！我们主没有忘记我们，因为我们是被主所爱的，那个爱是爱到底的那个爱。他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呐、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我们本来就应该的要常常为你们感谢神。为什么？因为他是讲神哦，这个主持是神哦，神从起初就拣选了你们。哎，起初什么时候？如果看以弗所书就知道什么叫起初。起初是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你们啊！你可以去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那边特别讲到，神从起初在基督里拣选了你们。所以神的拣选不是现在看你表现好或者表现得很突出哦，你很爱主所以神才拣选你，不是。什么时候就拣选了？创世之前了。可见你出生了没有？你还没出生神就已经拣选你了。你说神那么厉害，他是几千年几万年前就拣选了我，怎么可能？不要忘了神是什么？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对不对？他早就知道你，在你还没成形在母腹之前，神就认识你，神就拣选了你。拣选你干什么？去当奴隶吗？神拣选我们干什么？神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拣选了你们做神的儿女啊，不是拣选你来做仆人的啦，来做奴隶的，不是拣选你们来做什么？做他的儿女。好，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中文翻的不是很好，这个你看起来会怎样？哦，我信真道了，圣灵感动了，我圣洁了，然后我才可以怎么样得救。哎，这跟你所信的福音好像不太一样。得救是怎样得救？得救是相信，应该这个句话是应该这么翻才会更好一点。因信真道能以得救，对不对？中间那个先拿掉会好一点。我因信真道能以得救，没错了吧？我已经得救了。再来，圣灵在里面，圣灵不断的感动我们，以至于我们成为什么？圣洁。你把这句话调整一下，是不是好一点？啊，你说圣经也可以调整了 啊？不要忘了，中文圣经是什么翻译的？我们要根据圣经，是根据原文圣经，了解这意思吗？原文圣经一点一画都不可废去。中文圣经因为是翻译的，我觉得这边翻的不够确切，所以我们读起来会卡卡的。我们再读一遍哦，因信真道，我信耶稣了，真道，真道就是耶稣，哎，对吧？耶稣道成肉身了，他真是神的儿子，叫真道，对不对？好，我心信耶稣，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你看整经说听起来到最后，哦，原来我做了那么多，最后才能以得救，错了吗？正确一点的应该是，我相信耶稣等以得救，我因信称义嘛，对不对？好，称为义了，成为神的儿女了，圣灵又在我们生命里面做感动引导的工作，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圣洁的意思是分别为圣嘛，越来越像基督。这样你读起来顺了没有？逻辑上你很通了，对不对？哦，这样子来翻会更好啊。再来，我们来看十四节，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招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哇，感谢主，哎，神借着保罗传福音给你们，然后不断的带领你们，可以得着主基督耶稣的荣光。前面有没有讲到荣光？有，当主降临的时候，要他降临的荣光怎么样？废掉敌基督，有没有？所以可见，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他的荣光有两个作用：对于那些抵挡神的、抵挡真道的，他要废掉他，对不对？对于神的选民，神要怎么样？要带领他们得着耶稣的荣光。请问你是被荣光废掉的，还是被荣光把你得着的？你到底是哪一种？
得着。
哦，我当然是后面那一个，对不对？我当然得着主的荣光，我要得着主的荣光，而不是被主的荣光废掉的那一个。你要了解吧？所以什么荣光下来是有两个结果的。对于那个抵挡神的来讲，哇，那就是一个超级的大武器，对不对？把你废掉。但是对于信主人来讲，哦，那是无比荣耀的荣光，好让我们得着，哎，得着荣耀，哎，好不好？你要哪一种？哇，我当然得着主的荣光，对不对？所以保罗讲这个时候是，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的怎么样？稳。哇，太好了。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信上所写的，都要坚守。站立的稳，讲到站立的稳，讲到哪些东西？至少两个东西。第一个，你们要怎么样？ 善，对吧？第二个要怎么样？稳，哎，你读得懂哈？要站立的稳，就是两件事情，一个站，一个稳。好，站，你站在哪里？我站在主那里啦，简单讲，站在主的恩典里面啦，对不对？哎，站哪里很重要。你还记得伊甸园亚当犯罪的时候不是躲起来吗？亚当夏娃不是躲起来吗？神不是出来找他？神说什么？亚当啊，你在哪里？还记得吧？亚当啊，你在这？他叫亚当还叫夏娃？还叫他们两个人？他是叫亚当。亚当啊，你在哪里？因为算账先找谁？谁是头嘛？冤有头，债有主。中国话不是讲得非常好吗？冤有头，债有主。找谁是家里的头，谁是家里的主？神在找一个家庭的时候，都先找谁？弟兄、姊妹就可以躲起来了，躲在那头的后面。当然，找完头就找谁？处罚完亚当就处罚谁？夏娃，一个一个来啊。然后神是很分明的。好，神在问，神在找他们的时候，神一部分在呼喊。其实神知不知道亚当夏娃躲在哪里？如果不知道，那就不是神了，对不对？神是全知全能的，神当然知道。但是他讲什么？亚当啊，你在哪里？有没有？意思说，亚当，你是要站在罪的那里面，还是你要站在我的前面？了解吗？站在哪？今天神问我们，某某人啊，你站在哪里？你站在世界那边，你还是站在主这边？很重要吧？你站在哪一边？因为你站在哪边会根据你心里的决定，你站在哪边会根据你的态度嘛？你站在哪边，你就会知道说再过来我要怎么做嘛？如果你站在主的对面，那你就是跟与主为敌咯。你站在主这边，那就是与敌，与这个世界，与这个撒旦为敌的哦。所以你站哪一边很重要。所以第一个站，我们常常问自己说，我站在哪里？我站在哪里？很重要吧？我是站在主的里面来教训我的儿子，还是你站在自己的血气、自己的利益里面来教训我的孩子？哎，这带出来结果不一样哦，绝对不一样哦，啊！所以第一个站在哪里？第二个稳不稳？很重要，你怎样才会站稳？我如果一个信心是坚定不移的，你就可以站得稳嘛。我在真理上，我信靠，我的信心坚固，我就可以站得稳嘛。今天我听到一个福音，哦，我相信了，我接受了，但是环境来的时候，我就飘渺了，那这个就站不稳了。耶稣履海，常讲这个例子，耶稣履海嘛，对不对？那门徒因为，哎，这个月夜风高啊，看不清楚，突然海上有个人在行走，不得了，那是妖怪。他们刚开始以为那是妖怪，对不对？后来耶稣说，不是妖怪，是我。他们看，哎，真的是你啊！然后那彼得怎么样？耶稣啊，如果是你，我也要下去走，可不可以？还有他有先问，对不对？他们说，哇，主你能走，我也下去，砰，他已经下去了。然后耶稣说什么？好，你下来。一下去，可不可以走？可以，因为主说可以走就可以走。他先问，对不对？所以很多事情要先问主可不可以这样做。耶稣说可以，下来吧。他真的下去走的，哎，不错哎，他可以走哎，哇，彼得走很高兴哎。然后后来说看到旁边的风浪甚大，心里就慌了，一慌就怎么样，沉下去了。然后他做一个祷告，对不对？他跟谁祷告？跟耶稣祷告，主啊救我，对不对？还没有奉谁的名祷告，对不对？耶稣没救他，哟，抓起来啊，哦！你是小信的人，对不对？为什么小信？当你的眼目从主的身上去看环境的时候，你的心就害怕，你就站不稳。站不稳的时候，赶快怎么样？回头吧，祷告吧，耶稣救我。 有没有？主啊救我，主救不救？不救就没有彼得了哈，就没有彼得了，使徒行传也没有了嘛，对不对？彼得前后书也没了嘛，对不对？救当然救，救了要不要给他点真理啊？神是不是给恩典才真理哦？因为福音第一章那不是讲吗？神是有恩典有真理，请注意哦，谁先的？恩典先。神耶稣有没有先救彼得？有，那就是恩典，对不对？有没有叫他你这小信的人？他教彼得什么？你的信心要坚固啊！如果你一下来不看环境，虽然环境是风浪没有错啊，但是人人会害怕，对啊。但是只要你眼目一直看着耶稣的话，你会不会撑下去？不会，就是因为你把眼目从神的身上移到环境上的时候，你心里自然害怕，你就站不稳嘛。帖撒罗尼迦教会也是一样，如果你把眼睛去看到环境那个逼迫的时候，你就站立不稳嘛。所以归根究底，把你的信心坚立在基督的身上，你就可以站立得稳。阿们吗？所以弟兄们，凡领受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或信上所写的，都要怎么样坚守？因为使徒保罗所传的所写的，都是来自于圣灵感动所讲出来所写出来的真理。你要了解意思没有？再一次坚固他们，不要听信别人讲的啊，耶稣已经来了，我们被放在这个地方受苦的。保罗说不要听他们的，我以前怎么传，我怎么写书信给你们，那就是真理，你要在真理里面站立的稳。十六节，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心，并且在一切的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这边讲到神跟我们有几个关系，看到没有？第一个关系是什么？我们都来看，慢慢看啊、哦。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爱我们，然后点点点点的神。所以第一个是你看到什么？爱我们。第一个，神爱我们，神的爱真，是吧？如果神有一点假，那就不是神，对吧？所以神的爱是真的，神是爱，神的爱会不会改变？哦，永远不改变。神一旦爱你，永远都爱你，而爱是完全的爱，无私的爱。神爱你到什么程度？连自己所爱的独生儿子通通给你。如果神连他自己亲生儿子都可以给你的话，哎，独生儿子几个？一个。哎，你想想看，如果你做母亲的，一辈子生的这个孩子，你愿意为了别人把这个孩子杀掉吗？你愿意吗？开玩笑，我们刚刚讲做父母亲这样，我不忍心让我孩子受一点苦啊，简单讲，何况是被杀掉。但是我们神怎么爱我们？爱我们到什么程度？连自己独生爱子死了吧？那你说神还不爱你吗？第一个，神爱我们，对不对？第二个，你看到什么？开恩将永远的安慰。第二个，我看到永远的安慰。神有没有能力？那神的安慰有没有能力？今天很多人为什么不受安慰？因为安慰没有力量，对不对？你安慰不了我嘛，对不对？今天神的安慰有没有力量？有。这个安慰太重要，特别对一个在患难中的人，那个安慰太重要，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是爱我们，第二个是永远的安慰，不是现在安慰而已，它是永远的安慰。还有什么？美好的盼望。哇，神给我们什么美好的盼望？基督必要再来，再来必要带领我们去，对不对？去哪里？ 不是空中啊，不止空中而已，将来我们都要在哪里？宝座面前，天堂，新天新地，空中好的无比的，对不对？啊，不过是空中而已，对不对？是不是还有一个更好的？哦，有啊，那就是天堂，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个叫做美好的盼望。哦，你可以看到神多爱我们，他至少给我们三样东西。从这个经文来看，爱我们，永远的安慰，美好的盼望，好不好？好，让我们彼此将来祝福，在主里面弟兄姊妹，你看，但愿，但愿就是祷告咯。保罗在祷告，但愿，但愿是祷告，愿望，对不对？我们愿望带到神面前，他跟神祷告，他说：“我们爱我们的神啊，是永远安慰的神，让美好盼望的神，亲自安慰你们的心。”可见他们的确在患难里面，为什么要安慰？特别是安慰你们的心，代表他们受极大的苦，很大的伤痛在那里面，所以他们需要安慰，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善言就来自于神的话咯，善行来自于神的行动哦，哦，坚固你们。哇，这个祷告好不好？这个祷告要变为我们的祷告。好，你可以把他祷告词背下来啊。哦，但愿那爱我们的神，是永远安慰的神，愿那赐给我们美好盼望的神，坚固我们，安慰我们，使我们在一切的善言善行上可以永远的被坚固。可不可以成为你的祷告？哇，今天学到这个祷告不得了了，受用哦！你可以用这个话去安慰别人，真的啊。好，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把看一下啊，第三章，简单讲一下啊。第三章我们下次最后还是最后一次哈。嗯，
对
呀，真的，我希望弟兄姊妹有始有终，真的，而且应该把好的课程、好的话语告诉更多人，对不对？如果你没有办法来上课，应该怎么样？上网去听，对不对？学习嘛。我不晓得这样讲对你们生命有没有帮助哈？有没有？
有
有哦 ，OK， 对嘛？对我来讲也有很大的提醒，很大的帮助，真的。啊、哦，人家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哈、哦，哎，所以来上主学最大受益者是我了哈。哦，是我们上课人，因为我们预备了很多，然后把它传讲出来，又看到弟兄姊妹哇这么虚心的来受教哈，眼睛发亮，生命发光哈，那我们看起来就相得益彰哈。我有光，你也有光，对不对？哎，哎，没错吧？怎么笑那么开心啊？我有光啊，因为我叫黄光贤啊。当然有光啊！来，我们看一下哈，然后。第三章第一节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哇，保罗讲的话多不多？
多，
前面讲了很多话，对不对？然后最后说：“我还有话说。”代表他怎么样？哎，心里好多话跟弟兄姊妹讲啊，讲不完的话。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我想坚持讲一节就好了。请问这两个状况，保罗状况好还是帖撒罗尼迦状况比较好一点？就现在来讲，谁比较好？保罗虽然在逃亡，他被逼迫，他逃到哪里去？他在雅典，在雅典里面有没有遭受逼迫？比较没有，对不对？在那个地方还可以跟人家辩论，对不对？在讲什么啊？卫士之神啊，对不对？哈，哎，他一样在传福音，但是那个逼迫好像没有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那种逼迫把你赶跑，没有。而帖撒罗尼迦教会是遭受逼迫教会，我的家就在这个地方，我也跑不了。他是每天面对逼迫患难，对不对？所以请问相较来看，谁的境况比较好？保罗，对不对？他在雅典呢，对不对？ 他在帖撒罗尼迦，但是保罗说什么？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帖撒罗尼迦教会会不会觉得说，啊，保罗你比较会祷告了，你怎么叫我们为你祷告呢？对不对？啊，你的情况比我们好，情况很糟糕呢，应该保罗你为我们祷告才对，是不是？现在这样子应该这样子，对不对？这才合乎常理。但是保罗说什么？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很特别，很特别。刚才准备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例子，你知道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曾经在生命中有两次非常大的跌倒，一个是埃及的事情。当他到埃及的时候，未进埃及啊，他就跟他的妻子撒来说，哎，麻烦你哦，我们进去之后你千万不要说我是你丈夫哦，你只能说你是我妹妹。你还记得这件事情吗？其实撒来跟亚伯兰的关系的确是同父异母啊，是姐妹的关系，没有错。但当时时代是这个是 OK 的，因为摩西律法还没出来，对不对？所以他们是可以的哈。哎，听得好奇怪哈，你就觉得奇怪。但是请问哦，亚当跟夏娃生下的小孩子能不能结婚？可不可以？可以啊。如果不结婚，就不会生养众多啊。因为神只造几个男人，一个；造几个女人，
一个。
啊，生下小孩跟谁结婚？想到这个问题啊，所以摩西律法面下来的时候是可以的，没有问题，没有所谓近亲的这个关系，没有，神许可他们这样子，而也只能这个样子，对不对？好，但摩西律法下来之后可不可以？不可以了，好，现在就不可以了。所以当亚伯兰说你是我妹子，其实没有错，但是没有讲什么你是我妻子，哎，不要告诉人家。结果撒来实在长得太漂亮，果然就被抢到皇宫里面去，对不对？但后来神施恩手出来，才让撒来回来，对不对？照理说你受了一次教训，你应该继续教训，对不对？但是没有太久，到了基拉尔那个地方，亚比米勒王啊，要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哎，这亚伯兰又跟他弟、跟他妻子讲，撒来讲，拜托啊，因为你实在长得漂亮。虽然你已经七老八十了，但是你还是太漂亮，当地人要看那么漂亮的话就会想要你啊，他知道我是你丈夫又把我杀掉了，怎么办？那这样子我们如法炮制一下，你还是只说你是我妹妹。结果去了之后有没有被抢？还是被抢，又被抢了。啊，你看旧事重演哦，哦，天下真的没有新鲜事哦，犯了一次错下次还是照样犯错，所以亚伯兰连续两次，哎，好，又被抢了，怎么办？这亚伯兰心里很不是滋味，哎呀，我以前做这种事，啊，现在怎么又做这种事，怎么办？神出面，神就在夜间里面，在梦中叫醒亚比米勒，一开口说，你是个死人，哎，神会骂人呢，神骂什么？你是个死人，你闻死的，连我仆人的妻子你都敢这么做。那亚比米勒怎样？很无辜啊！哎，神啊，不要误会啊！那个人说他是他妹妹，他不是说他是妻子，哎，如果说他妻子，我连动都不敢动，哎，他既然是他妹妹，那好事一桩啊！我又喜欢他，把他接过来有什么关系？而且我给他很多聘金，哎，亚伯兰得了便宜又卖乖，哎，对不对？我哪有错？神啊，请你鉴察。神说什么？我知道。神说我知道，但是他是我仆人，所以撒来你要退回去，不但你要退回去还怎么样？请亚伯兰替你祷告，替你祷告，因为他是先知。神说亚伯兰是先知，我在这里讲啊。亚比米勒有没有去找找他祷告？有，因为那个时候神使亚比米勒他整个家族的女孩子通通不能生育，通通不能生育啊，他好紧张啊，就去跟亚伯兰讲，请你为我祷告好不好？亚比米勒去找亚伯兰为他祷告。哎，国王呢？不要忘他是国王。而这一个刚刚的骗人的东西哈，亚伯兰 亚伯拉罕为他祷告，亚伯拉罕为他祷告，有一祷告他们通通能生。你不要忘了哦，亚伯拉罕当时有没有孩子？
没有，
自己不能生，听一群不能生的祷告，结果人家都生了，自己还没生呢。为什么成为信心之父？他相信。但是有没有软弱？有。现在这个大有能力的保罗说，请你们为我祷告，就好像亚比米勒一样，我看到你不能生，我也不能生，但神说你是先知，请你为我祷告。虽然我是王，虽然我情况比你好，你是个平民老百姓，而且这么弱弱无能卖老婆的人，但神说你是先知，请你为我祷告。祷告灵不灵？灵，因为那是神要做的。当一个王愿放下身段请求对方来为你祷告的时候，神工作。保罗大有能力，他祷告灵不灵？灵啊，神大大使用保罗。但保罗说请你们为我祷告，是不是神的心意？是。哪一天黄牧师说请你为黄牧师祷告，祷不祷告？
祷告。
你要为我祷告，为什么？为什么？保罗的例子，亚比米勒的例子，不是都是这样子吗？其实后面保罗讲说，因为人不常都是有信心的，后面马上讲了，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即使连保罗也不例外，他需要你们为我祷告。阿们吗？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真的你是独行其事伟大的真神，就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把我们的眼光真的是调高，让我们也有一样属灵的看见，好让我们看见主你是坐在高天宝座上掌权到永远那一位。愿你那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愿你继续赐下那美好的盼望、美好的工作、永远的安慰在我们中间，好让我们可以在一切所行所言上可以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